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继续的赐福我们以下时间的主日学，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打开你话语，主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一起存谦卑的心来学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一个救恩论的最后一课的荣耀的时候，给我们能够清楚从圣经的教义里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明白，赐福一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蒙造就。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这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救恩论的最后一课，那就是讲到这个在整个救恩的步骤里面记得吗？我们开始讲到恩召，一个有效的恩召的里面然后就讲到重生然后就是信心跟悔改，称义与信仰成圣。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坚忍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一课，就是的荣耀的荣耀这个是在整个救恩的次序的里面我们所要看的什么是的荣耀呢那的荣耀刚才就看到它是在整个救恩次序里面的最后一个的一个步骤那么的荣耀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信徒得荣耀什么时候我们信徒得荣耀，所以他就是说在整个的救恩的次序的里面，刚才就讲从那个有效的呼召一直走到最后的一个步骤，所以开始了有效的呼召的这整个过程，然后在的荣耀就是我们在整个救世的过程里面的最后的一个的结束。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到底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才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的荣耀所以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就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神所拣选的人。那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就看过去的里面就看见从一个有效的呼召施行在我们身上，然后圣灵就施行这样的一个呼召，然后神就怎样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再重新来看，就重生了我们然后我们是怎么样被重生呢？我们是完全被动的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对尼哥底母所说，风随作意是吹，风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是一样的。当这样的一个重生来到的时候呢，圣灵就随自己的意思在人的身上就施行这样的一个救恩，就在那个时刻我们重生，重生之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悔改然后并不是在基督的信心拯救，而是基督透过什么信心拯救我们。所以早上汉武传道的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应作信。很多人就解释这一段，他说我们本乎恩是神的恩典，应作信呢是应作我的信心，其实不是，连这样的一个信心也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透过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什么做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过去有讲到这个救恩的信心基督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给来拯救我们，然后呢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呢神的义加在罪人的身上。所以罗马书八章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句，神就称他们为义，所以不是人称我们为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个怎么样最坏最坏的一个大罪人呢？在神面前，当你因信之后呢，神的义就加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上的那个讲道，我们不在那个时代，当你活在那个时代里面，可能这个讲道曾经去过你的家偷东西，可能这个强盗当时的时候杀过很多的人，所以那一些在十字架上看这个强盗的都在那边用石头要打他，都在那边咒骂他，但是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那如果你活在当时的时代，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强盗信主吗？我们很难去接受，因为这个人是当时的一个大坏蛋。但是呢，圣经里面说神就称他们为义，在地位上呢是神称他们为义而不是人。 所以我们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但是神在他永恒旨意的拣选里面，这个人是蒙拣选，而救恩也施行在他身上。所以呢，神的义加在这个罪人的身上，还有不单他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还能够什么承受产业，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的产业。产业谁可以承受？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呢？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自然有资格可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么呢，我们讲到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割断跟分开来的意思。那我们成圣了吗？是，我们是成圣。完全成圣了吗？还没有完全成圣。这就跟今天我们想的荣耀有很大的关系哦，这个成圣哦，所以我们只是目前在这样的一种的地位里面，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成为他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哦，我们应当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一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呢，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人呢，我们就尽量我们应该犯罪，我们就不要故意犯罪哦。所以我们会被罪恶所胜，但是我们有什么？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也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呢，你对犯罪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觉，因为什么？哦，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看见吗？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所以我们应当过一个什么？追求圣洁不犯罪的生活。还有圣灵成为保卫师在我们里面，一直监督我们，光照我们，警戒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走成圣的道路。然后三次我们就讲到坚忍。坚忍的很重要的一句给我们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什么持守，而是什么？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扶持我们，也因为神的预定和拣选，我们一定得救，看见吗？所以是一次得救，我们就永远得救，给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所以在这一个坚忍的里面，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一个也不会使他失落，我们就有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有圣灵的引导和保守，到最后呢，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地步。所以荣耀的地步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哦？所以这是整个我们的这一个的荣耀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的一个地步哦。所以那我们要怎样，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样荣耀呢？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得荣耀当我死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我在地上我的生命就结束了。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强盗一样，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我们就生命就进入到乐园里面，以耶稣基督怎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的荣耀吗？哦，是不是我们的荣耀的那个地步哦？所以当我们死后呢，身体就分离了，灵魂马上就什么完全圣洁归到耶稣基督那。但是这个肉身呢，哦，我们肉身还怎样，还要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复活哦。所以火葬也好，海葬也好哦，火葬也好，海葬也好，土葬也好，都什么？因为有的人就反对说，哦，我们应该是基督都是土葬的哦。有的人是讲土葬，但是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最后呢21章讲过海要交出死人，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海葬也可以啊，看见吗？但是无论怎么样哦，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神自然能够使他基督再来的时候使他复活。土葬也好，海葬也好，火葬也好，最后呢，神要使到这个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就结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改变了的身体，跟现在的是不一样，而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体。那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所讲到，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里面保罗想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会是怎么样。 所以呢，在荣耀中与基督同在的境界，不允许任何罪者玷污，使其圣徒的灵魂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那这样的话，是否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得荣耀吗？这个时刻我们就得荣耀吗？还不是，还不是。好好，我们就看。所以呢，威斯敏特想要你这边，我们一起来读37问，信徒离世的时候从基督得着什么。他说，信徒离世时灵魂就得以完全圣洁，立刻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这等待与基督联合，所以暂时在坟墓里安然歇息，只等到复活的时候。晓得真基督徒在今世从神得到那些富乐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看今生结束后他们所得的福乐。第一，灵魂完全成为圣洁，脱离一切罪恶与景象，并立刻升到天上，身体留在坟墓中，在末日与基督联合。所以呢，你按照这边37问的说，他说离世时灵魂就得以完全圣洁，立刻进入荣耀里。那这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刻吗？是这个威斯敏特小李所要给我们的答案吗？是我们离开身体，离开这个身体之后呢，灵魂离开身体之后，我们直接进到跟基督同在，是那个从人来看好像我们的荣耀。为什么？我们已经卸了世上的劳苦，罪恶病痛也不能够再什么侵害我们的身体了，我们灵魂直接归到神那里去，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再复活。不过真正在神学里面所要讲到的荣耀，还不是这一个时刻，这个不过是灵魂离开身体而归到神那里去。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所以何时才能得荣耀呢？所以不管神的使命死后的变化多么荣耀，不论他们如何渴慕向使徒爽，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但却不是我们信徒什么真正的荣耀那个时刻的带来所以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要明白，基督的救赎里面包含什么？第一，让我们从最终得到释放得到释放。还有呢，从一切罪的果效当中我们被释放出来。所以基督来就是要让我们从罪的捆绑、罪恶里面我们能得以被释放出来。基督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罪的时候呢，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是一个罪进来的后果。所以创世纪就给我们看见，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死。那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带有几种，第一，我们肉体的死肉体的死。所以亚当虽然吃了分别上树上果子，没有立刻死，活到930岁，但最后怎样，他还是身体死了，因为这是罪的代价的后果罪的后果。所以罪进入来之后呢，不单是死，肉体跟灵魂会分开，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切断了所以因为罪进入了世界，罪就玷污了人，人就不能够跟圣洁的上帝什么能够很好的交通。所以因此呢就有一个隔绝，我们跟神就因为罪的缘故就隔绝最后对罪的缘故，神对罪的审判就是什么？对罪你一定要付这个代价，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罪进入世界之后呢，死亡就跟着进来死亡就转。所以基督的救赎就包含什么？的荣耀的时候呢，也包括基督要对罪恶的什么本身的一个灭绝。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呢，罪还没有完全被消灭。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罪的权势，但是罪的影响，我们常说罪的影响还在我们身上。为什么空中掌权者还在那边掌权，所以他会用各样的罪的影响来影响人去犯罪。基督徒也好，我们都会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我们没有讲，我们不会信主之后你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没有人成为完全没有人成为完全。所以呢，我们都会什么？偶尔被过犯所胜因为罪的那一个影响还会在我们的身上，还会在我们。所以呢， 真正我们讲到的荣耀，就是包括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要什么？完全的把这个罪完全的什么消灭，完全的粉碎。这也是启示录21章里面所讲，最后呢，死亡还有呢魔鬼撒旦被什么丢在这个火湖里面，所以那个是真正完全罪恶的被消灭，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呢，因此的荣耀呢，是整个人怎么得赎，包括我们灵魂和身体，灵魂和身体，那个是真正整个人的得赎，在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人把信徒死的时候呢的蒙恩代替那将要得的荣耀，的荣耀这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便是羞辱基督，低估了基督徒的盼望的本质。所以耶稣的工作刚才讲，不单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耶稣基督也这样，他要给我们什么？完全的粉碎那个罪的权势，完全的让罪完全的消灭，那个是要等到什么？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完全得赎的日子就来到。所以呢，已经死了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就说，当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死人要先复活。那这些跟基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历代的信徒，过去的亚伯拉罕啊等等，这些过去的历代的信徒跟已经死去的信徒就要什么？都要什么？先复活，先复活。然后以后呢，还没有死的呢的信徒呢，也一样被提到空中跟耶稣基督相见。那时候呢，哥林多前书15章就是保罗所讲，那时候呢，必死的就成为什么？不朽坏的身体。那时候我们就得着一个改变了的身体。所以这边只要讲到说，如果我们目前离世的时候呢，灵魂归到乐园里面的时候，那还不是你的荣耀的时刻，不是真正的荣耀的时刻，如果你讲这个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刻，就是羞辱基督，因为基督还有一个更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完全的得赎，也让整个罪恶最后完全的被什么粉碎而消灭，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所以何时才真正的荣耀？所以使徒都提醒我们，我们有圣灵出借国子的，就自己什么心里叹息，等候做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才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吗？真正得子身份，就是完全得赎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时候。所以上神的子民整个身体灵魂都改变形状，近乎那复活被高举和得荣耀的救赎主时，又当他们本有卑贱的身体被改变和基督荣耀身体相似时，他们整个就全然至终的什么完全的被救赎，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必朽坏的就成为不朽坏的，我们得着一个什么永恒荣耀的一个身体，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在救恩里面呢所完成的最后一个步骤的荣耀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呢必须要等到基督再来，身体复活什么才的荣耀。所以基督徒死的时候呢，还不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刻，还不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刻。所以这真理就让我们看到，所有神的子民都将在时间的某一同点上一起的荣耀，就是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已经死了的圣徒复活，先复活，然后跟我们这些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的话，我们还没有离世的，就跟还没有离世的信徒一起什么被提，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刻的到来，的荣耀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被救赎的团体历史什么改变成为无罪而进入完全得救赎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将从天降临，呼叫胜过了什么仇敌的声音，因为天上有大响声，吹号筒的声音一响的时候呢，死人复活，还有我们也被提在那个时刻，所以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就看见最后呢，这个死就被什么完全被推灭了，所以死亡罪恶魔鬼撒旦就被永远被丢在那个火湖里面， 那个就是结束了整个，我们也就在一个新天新地的里面。哦，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回应分享没有？哦，好，我们继续。所以呢，神的子民得荣耀，真理补足了其他有关基督徒盼望的教义。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就有讲到，哦，13章13节要说，我们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你的盼望，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盼望就结束了。为什么？那就是已经成全的时候。你的信心，我们现在信那位耶稣基督，他将会再来。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信心就完全了，就结束了。但是唯有一个爱是什么？永远长存。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也是上帝的意在其中，我们也在上帝的爱的里面。因为上帝守约施慈啊，跟我们的那个约永远在新天新地里面。而这是一个什么爱的团体？因为圣经说，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神本身就是。所以我们就在一个爱的里面呢，我们永远常活着，哦，尽在这样的一个永恒里面。所以信望爱里面，所以爱是最大的，哦，爱是最大的，哦，yeah， 好。所以保罗趁这个时候呢，哦，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那因信他而认识他，虽闻曾看见他而爱他的信徒都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也是耶稣彰显最大荣耀的时候，最后把罪恶消灭的时候，也是信徒最后我们什么，我们完全的荣耀的那一个时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宝贵，也是现在我们一直在盼望做的，哦，盼望做。然后呢，哦，我们的得荣耀跟基督在荣耀中来临，为什么会很切切相关呢？耶稣的降临的荣耀盼望是不可以缺少，若没有基督荣耀的彰显，信徒的得荣耀便毫无意义了。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面就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从什么？从那个亚伯开始，哦，创世纪亚伯开始，一直提到他们，一直提到现在。连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写的时候呢，他们面对什么？当时面对逼迫，他们在罗马，哦，大概主后60年的处境，罗马的大逼迫来到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写了希伯来书给他们，所以告诉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盼望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一个盼望，盼望什么？他们的荣耀的时刻，就是盼望基督的再来，他们的荣耀的时刻。因此呢，他们就可以轻看世上的这些什么受苦。所以他们为做这些受苦，他们觉得是什么？他们为做这些受苦，他们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们轻看这一些，他们所看的却是什么？永恒的家乡。他们所看的是不是那样的一个将来所要的荣耀？所以他们可以忍受这样的一种羞辱，忍受这样的一种的当时所面对的这些迫害，这是初期的基督徒他们的那一种的信心。那今天我们也持守这样信心，为什么呢？我们确切的盼望等候，哦，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可以跟过去的信徒，跟已死的信徒，还有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徒，我们能够一起被提到空中，啊，将来我们就完全的荣耀，有一个改变了的身体，哦，所以现在身体不俊美吗？也不用什么去美容啊，因为将来你会得到一个很俊美的身体，哦，很俊美的身体，哦，长得不高不矮，长得胖长得瘦没有关系，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很俊美的身体，哦，耶稣基督降临的荣耀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不可以少的，我们当存着这样的盼望。还有呢，信徒的荣耀跟被造的更新有确切的关系。罗马书八章就给我们看见，他说，因此受造之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就想到创世纪的时候，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不单人被罪玷污，连这个大地也什么受到罪的什么咒诅，地就长出什么荆棘蒺藜这些来，就看见吗？所以整个大地本来神造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美好，但是当罪进入的里面呢，地就被咒诅，哦，就有这一些了，哦，产生很多很多这些的破坏。我们就看见，但是这些 不单是我们，连受造主也浮在那个虚空之下哦。那么他们讲嘛，他们也在那边什么确切的等候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也是他们大地恢复那样的一种的荣耀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呢，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哦，但是呢，受造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不单我们的荣耀，也是大地恢复那个神创造之前的那一种的美好的荣耀的那时刻的到来哦，的那时候到来哦呀。所以受造主的荣耀也将在何时？所以受造主本身也在同样等候那一个时刻基督的再来。所以他们所等候的哦，他们所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得享神儿女自由的那个荣耀的时刻的到来。所以这圣礼呢，我们就称它为什么？新天新地。所以我们有意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所盼望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彼得又将信徒所盼望与宇宙更新什么连在一起，叫做什么 cosmic regeneration， 就是整个的宇宙的什么重新的创造，这个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哦，我们一直所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的荣耀，所以是指一个更新的什么一个的宇宙新天和新地哦，所以这些被我们认为做的荣耀的内容，所以是第一个一个脱离一切罪的后果的宇宙，因为目前宇宙还浮在虚空之下，受那个罪的辖制，罪的咒诅，所以他们也在那边等候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哦，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咒诅，而神的公义在那里什么完全掌权，所以那个是有意居住在其中的地方，就是是一个圣洁没有罪恶的一个地方，没有咒诅的一个地方。所以凡不接近的，并那些可真跟虚妄自私的，总不得进入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得进去。你这些人是谁？就是我们这一些真正重生得救蒙神拣选的，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什么新天新地里面。怎么知道我可以进去呢？在上一课我们就讲过什么坚忍的时候，就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一定所拣选的，神必然保守到底，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我们就因着信，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仰，将来我们呢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因为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的名字已经记载在什么生命册上。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救恩次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得救的确据，将来我们的名字不单在生命册上，我们也得以进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什么侍奉他，也要见面他。我们在天堂做什么？新天新地里面做什么？整天敬拜，整天的赞美。所以参加诗班是很好的，从现在唱到永恒哦。有哪样东西会过去？弹钢琴可能会过去啦哦，这些侍奉啦、做招待可能有一天过去都不会了哦呀，都这些都会过，唯有什么敬拜赞美唱诗哦呀。所以那时候呢，也不用再上夜礼班，不用再上深夜班，你拿起谱来，你就是可以赞美神哦，很好哦。所以呢呀，参加诗班呢，哈哈。那基督徒的盼望对周围的物质世界，神所创造也并非没有关注。所以很多人就讲，哎呀，反正这些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都会更新，那我们可以不管这些，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吗？哦，没有。他说万受造就都不是不自愿的变成虚空，因做人的什么罪而受咒诅，又因做人的被盗而什么蒙受损害。但是受造之物将要什么脱离败坏的设置，这是神指明的救赎得以完全到来的那时刻哦。但两件事不但同时发生，更在盼望时是相符相应的。所以不单是我们盼望我们的身体的得赎，死去的信徒他们也盼望他们的身体的复活，然后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还有呢， 大地也在盼望着这样的一个时候的到来，脱离这样的一个咒诅，而进到新天新地里面，那一个没有经济、没有纪律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哦，得荣耀。所以是包括就整个的里面，就是包括整个的宇宙的里面。所以我们照他的应许呢，盼望新天新地有依据在其中，哦，依据在其中，哦。所以最后罗马书八章，我们18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是算不得什么的。一切被造的都热切的盼望做上帝的荣耀从他的儿女们显示出来。因为整个被造的变成虚空，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然而被造的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能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这是罗马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呢，他这19节，一切被造的，不单包括我们这一些神造的人，还有包括一切的所造之物，都在这样的一种的切切的盼望那一个得荣耀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在整个救恩论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从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呼召，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荣耀说，不单是说到我们，也包括整个大地里面呢，也在确确的等候的荣耀那一个时刻的到来所以我们都在那边热切的盼望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盼望也是以前死去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盼望。确切等候那一天到来，什么时候到来呢？我们不用去猜测。如果有人跟你讲耶稣什么时候哪个日期哪个时辰会来，你也不用去听，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吗？耶稣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也知道。只是呢，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什么道成肉身，他以人子的身份来讲什么不以自己的那个身份超过上帝的，而降卑到这种人子的地位，他以人子的身份来讲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看见吗？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当然知道那个时刻的那个到来无论怎么样，我们却切切等候什么号筒吹响的时候，当有一天你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很大的响声吹号的声音，那我们都什么，我们就身体改变，还没死的我们就被提，已死的呢我们就什么，就身体复活所以火葬的呢就会把这些的骨灰里面就变成一个改变的人形，海葬的呢也交出这一些的从海葬里面死了的信徒，那么土葬的呢，神也使他们什么复活，这些跟这些还没死的人就在空中什么跟耶稣基督相见，那时候我们身体就改变了一个很美很美的身体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很多人会问我，复活之后身体改变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有那个亲情关系吗？没有，没有亲情关系吗？没有那个亲情关系，但是你会懂他是谁，看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路加福音15章，财主有没有拉撒路，财主死了，但是他还说我家中还有5位兄弟，你想人死了就我们就关系就切断了吗？没有有那样的一个认识，但是没有那一种的亲戚的亲密的关系。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什么属神的儿女，因为耶稣说在天上也没有嫁娶这样的嫁娶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全部都在那一边侍奉神，在那边赞美为荣耀给神什么问题吗？分享回应的所以这是整个的救恩论里面的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所提到的这些救恩的次序你有什么问题吗？对这整个救恩论里面所提到的这8个步骤 七个步骤。没有问题，清楚了。OK， 好，下一课本来是想讲到教会论，但是教会论李佳牧师刚刚你们有一些人已经上过课了，哦，上过课，我再看看是否我们继续上这个简明神学的这部分，还是我们用圣经课，哦，我让你们知道呀，哦，圣经课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卷书啊？经卷查经的话，不记得哈，那就是教会论咯。接下来啊，因为我们还有教会论，还有一个末世论啊，之前的哈，之前的啊，所以这个简明神学里面有李佳牧师本来要开的就是导论，导论之后就是神论啊，神论之后就是讲到基督论，基督论，那么圣灵论啊，圣灵论之后就是讲到这个人论跟罪论咯，然后就是救恩论，这是我们今天上完的这个救恩论，然后就是教会论，还有一个末世论呀，全部都上过了吗？啊 ，OK， 神学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不是说我就要懂得，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要认识神，所以这些的神学课程。而且林佳牧师是用整简明，就是说用比较简化的，所以很多他都用这些的图表来跟我们解释，然后加上一些圣经里面的经文。更重要的神学是让我们你懂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当你回到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去明白，你就会去清楚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诶，为什么这经文出现这样，你就对，因为有一个神学背景，就帮助你很好的去解经，去看这些圣经的这些解释。所以神学的好处就给你一个很好，而且它是很系统化的，很有系统化呀。好像导论就会跟你介绍从这样的一个人犯罪之后呢，神怎样的预备这些救恩等等的，他就会从这边讲讲到整个还有一个，其实总共有八个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圣经论圣经论就是提到有关神的这个话语神所记录所写下来的这个就是圣经论所以很重要的这八个论就给我们就很好的，其实就打一个根基所以你基础打好之后，你在上面建造之后呢，以后无论是你做主日学老师，你教课，你做什么，你在小组里面带小组还是什么，你对一些的解经，你这个有一个神学的背景能够衬托来帮助你我们就不会走歪以前很多我以前在长老会里面30年讲台都从来没有讲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没有讲圣灵论也没有讲，所以为什么教会很多教义走偏差呢？就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讲方言啊，有神迹奇事啊，倒在地上打滚啊，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很错误。所以你要从明白之后，你就从圣经里去看的时候，原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加拉太书以前我们有讲过什么加拉太书很重要，如果你知道它的背景，其实加拉太书要讲的就是说，保罗写给他们说，除了信耶稣之外，他们还要什么？还要行割礼，所以保罗说是不需要的就不需要靠做这些的行为，所以保罗就称写给加拉太的教会说，当时他们当中不单是一些犹太人还没受割礼的，还有外邦人都不需要什么接受割礼，就是除了耶稣基督还要加上什么，所以保罗讲另外一种的福音这个是不是，所以加拉太书在讲这方面讲这方面我们可以回到简明神学再讲可以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讲教会论没问题。教会论里面会提到一些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职分，我们会谈到一些教会里面的举例的问题，教会举例的这些问题教会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教会的圣礼这些圣餐水礼啦这些都会提到所以可简单让我们明白所以今天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他有提到教会论里面提到我们有地方的教会，我们有普世教会，但是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什么大公的教会里面 这样的一个肢体里面，啊，教会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老师在教会里面会提到这一些。没有的话我们下课了 Moses， 对不起你刚刚来我们刚刚讲完了、哦、yeah, 我们下课了yeah, 好, 好我们请梁平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来来来。